叫袭人站住，他说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袭人就赶快回来。那王夫人看到房内无人啊，注意那个场景，因为房内无人，他可以讲第三者不在的时候的一些心事话了，所以他就问说，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天挨打，是环儿，是贾环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好，就是你看这个大家族里面是非一下就传到王夫人耳中了，因为我们要强调说王夫人跟宝玉是亲生的这个母子关系，那贾环跟赵姨娘亲生母子，那赵姨娘跟王夫人当然是在某一部分是情敌啊，因为他们一个是贾政的原配，一个是妾，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伦理里面的派系关系，然后弄得下一代之间贾环也在恨宝玉，那宝玉只是天生大方，可是贾环随时就要害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王夫人把袭人叫下来要问，就是问这些琐琐碎碎的是非的事情，因为有时候这些话传不到上面的人的耳中，所以他就想打探一下，那如果打探听大概要去整那个赵姨娘了啊。前面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常常就骂那个赵姨娘的，我们说有一次贾环把那个油灯推倒烫了这个宝玉的脸，那这个王夫人立刻就把赵姨娘来骂的，说是什么娼妇生下来这种野种，所以其实这种骂的语言都是我们33回里面提到说《红楼梦》里面很多权威式的这种压迫是变成情绪的，就他不会说你这个孩子怎么搞的，粗里粗气把我孩子烫到，都还是比较理性，可他说什么娼妇生下这样一个野种，这时候有他的恨在里面，因为他的丈夫的爱是被剥夺的，所以特别注意这种复杂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又来打探说，我听说宝玉挨打是贾环，就是另外那一房去告密了啊，去告状了，那我要来问你啊。那袭人回来他就说，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天挨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见这个，你要听见你告诉我听听，我也不吵让出来，不会去骂人，不会去吵，那叫人知道是你说的啊。就说你可以看到那个主人在打探所有的八卦的时候还要跟佣人保证说，到时候发生事情我不会说是你说的，因为佣人有时候不敢说啊，就是主人的是非他们也要非常小心，就很谨慎。那袭人说，我倒没听见这话。有没有发现袭人说谎？所以袭人的厉害在于袭人知道你绝对不能够说，你作为一个佣人来讲，你的身份这种话是可以置于死地的啊，因为你等于在讲主人的是非。所以那个王夫人虽然跟他保证说我绝对不会让别人知道是你说的，他就说哦，我没听过，可是大家记不记得 他明明前面听过，而且他还跟宝钗讲过，所以其实这里面就看到袭人做事在这个时候他的分寸拿捏非常清楚，他绝对不能乱讲啊。我倒没听见这话，那为二爷霸占着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要为这个打的啊，他就故意把话转了，说我没听说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是关于金钏的死，我听说的是因为宝玉在外面跟奇观在一起，跟戏子在一起，所以忠顺王府来拿人，所以为了这个才打了他。那王夫人就摇摇头说，也为这个还有别的缘故啊，显然已经很多人在告密了，所以这都是大家族中的复杂，就一个家族当中会有这么多的是非。可袭人的成功在于袭人绝对守口如瓶啊，就是不该讲他绝对不讲啊，他知道说这个会惹出大祸来的。那袭人说别的缘故实在不知道了啊，实在不知道，他就故意推掉，还是绝对打死都不承认。那我今天大胆啊，下面他就有一个建议了，他说在太太跟前说句不知好歹的话，所以这个丫头一定要先讲说我是丫头，我没有身份讲这个话，我今天是放肆了，不知好歹，我是为了疼爱宝玉，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建议啊，所以他特别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说了半截忙又演出，就觉得说自己不应该讲，因为你是丫头没有这个身份讲，所以王夫人说你只管说，就鼓励他说没有关系你说出来。那袭人才笑着说，太太别生气，我就说了。那王夫人说，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你只管说来。那袭人说，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如果老爷再不管，不知将来做出什么事来呢。好，所以这个是丫头不应该讲的话，因为你在论断主人， 可是他会觉得王夫人这个时候关心宝玉，应该让王夫人知道对自己的儿子有一部分疼是疼，可是不能没有管教啊，所以他就觉得将来如果你不管教，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所以王夫人就觉得这个话里有话啊，话里有话，就会继续的追问下去。王夫人一闻此言，就合掌念声阿弥陀佛啊，就觉得谢天谢地，总算有一个明理的丫头，就是不会把，因为王夫人有一个偏见，觉得所有的丫头都是狐狸精，都是会害宝玉的，可是又不能不用丫头啊，所以就麻烦在这里。可是他觉得这个袭人很懂事，因为这个袭人讲了是比较大方的话啊，觉得宝玉也应该教训教训，所以他才阿弥陀佛。这个谢天谢地其实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哎，总算有一个好丫头啊，不错的这个丫头，由不得赶着袭人叫了一声我的儿。好，注意，一个夫人平常丫头地位非常低，可她叫我的儿是很亲的意思，把关系拉近了，就说你是我自己的孩子啊，我的孩子的意思，叫了一声我的儿，亏了你也明白这话，跟我的心一样。所以袭人在这里就得到了王夫人的信任啊，得到王夫人的信任。你会觉得妈妈把一个儿子交给一个女性，这个女性是要跟她一样的。那通常妈妈常常会觉得这个儿子旁边的女人大概都把他带坏了，就说以传统的伦理来讲，大概会有很难免会有这个偏见。可是母亲会觉得，哎，这个女人像她一样为这个孩子的前途着想的时候，她才会觉得信任，她要把这个孩子交给她。所以袭人在这一件事情之后，她就等于是身份已经清楚了，就是要做这个宝玉的天房了。啊，亏了你也明白这话，那跟我的心一样，我何曾不知道管儿子。他说你看你朱大爷在的时候，我第一个大儿子贾珠在的时候，我是怎么管他的，就是管得多严，意思说我对第一个儿子管得多么严啊！难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儿子了吗？只是有个缘故，如今我想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个，就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了，他又长得单薄，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如果管紧了他，倘或再有个好歹，或是老太太气坏了，那个时候上下不安岂不坏了，所以就纵坏了他。好，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也讲出说，我不是故意要宠他的，那以前我也管过儿子，可是那个儿子死了，那么死了剩下这一个儿子，老年得子，所以特别的疼，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身体又不好，然后又怕老太太生气，所以这么多的原因加在一起，觉得不知不觉就把这个孩子宠坏。所以王夫人也解释了一下，她不是不要管宝玉啊，只是不知不觉这种客观的环境使她没有办法管他，所以就纵坏了他啊。我常常苦着口劝一阵说一阵，气的骂一阵哭一阵啊。你看这个是母亲的委屈了啊，就这个王夫人没事的时候就劝宝玉说宝玉，然后有时候气起来就骂他一阵又哭一阵，那彼时他好，就是宝玉其实有蛮让人心疼的，妈妈哭了他大概也就改一改，改好两天，然后又不好了啊，又不好了，那过后还是不相干，那端地吃了亏才罢了啊，就说你看今天果然吃了打，被老爸好好揍了一顿，他如果打坏了，如果真的今天打死了，将来我靠谁呢，说着由不得滚下泪来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33回已经谈过的一个传统的女性，她的依靠感，他的安全感，他会在爱儿子疼儿子里面加上一个对他自己的悲悯，就是晚年要靠谁。所以他讲到年龄，讲到第一个儿子死掉，都是落在最后的结局，说我将来依靠谁啊？依靠谁？所以这个爱是伦理里面的这个爱，那由不得滚下泪来。